川普逼欧洲为乌克兰购买更多美国武器。波士顿中共代理人判无罪，专家话只是个案。中共话有条件同达赖喇嘛进行谈判。委内瑞拉配合遣返移民，希望同美国重新开始。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2月12号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根据路透社11号独家报道，川普政府计划在同俄罗斯进行潜在谈判之前，向欧洲盟友施压，要求为乌克兰购买更多美国武器。此举可能会改善基辅的谈判地位。这个星期，美国副总统曼斯、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国务卿卢比奥将会一起出席在德国举行的慕尼克安全会议，预计能够为结束俄乌战争提供更多筹码。另外，根据美国新提议，乌克兰还可能获得制性武器来压制普京。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说话报道，川普政府计划敦促欧洲盟友为乌克兰购买更多的美国武器，因为乌克兰和莫斯科的潜在和平谈判已经逼到埋身。消息人士说，一旦获得正式批准，该计划预计将会缓和乌克兰官员的担心，他们担心川普可能会阻止美国进一步提供援助。美国乌克兰和俄罗斯事务特别代表海洛格表示，这是正在考虑的几种想法之一，目的是将美国武器继续流向基辅，而无需美国纳税人承担太多成本。不过海洛格就拒绝向路透社证实该计划，他表示美国一直喜欢出售美国制造的武器，因为这能够增强我们的经济。他补充说，目前有很多选择，现在一切都是进行着。10号，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已经启程前往欧洲，将会同副总统曼斯以及国务卿卢比奥一起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克格塞斯会在12号参加为乌克兰争取武器弹药的主要国际论坛，第二日参加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议。与此同时，副总统曼斯10号就抵达巴黎的爱丽舍宫出席全球人工智能行动峰会，届时曼斯将会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而美中台战情室主讲人赵君索表示，咁同一年前比有好大的转变，当时的曼斯参议员高度指出，美国不应该无限制地援助乌克兰。而去年的慕尼克安全会议，曼斯拒绝同泽连斯基见面，当时亦都引起瞩目。今年整个情况不同了，曼斯自然要在加速俄乌停战方面帮忙，完成川普的政见。有网友说，当他知道帮助乌克兰尽快结束战争之后，所获得的收益已经确定大过停止援助乌克兰那阵，曼斯会调整脚步亦都很正常，毕竟美国优先最重要。资深时政评论员南述亦都表示，民主党对待俄乌战争的策略就是全力支持乌克兰要打赢俄乌战争，这个当然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同时亦都得不到美国的大部分纳税人支持。所以在拜登当政时期，曼斯不去参加慕尼克会议，那是不难理解的。另外，据新闻周刊报道，共和党众议员威尔逊提议重新授权一项租借协议，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来阻吓普京。他说，11号我将会推出自由第一租借法案，赋予川普总统灵活的权力，向我们的合作伙伴包括乌克兰运送制性武器来压止战争罪犯普京，正如拜登早就应该做的这样，通过美国的力量令俄罗斯坐到谈判桌前面。该法案类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租借法案，其中规定设备免费提供，同时使用到直至归还或者销毁。在美国对乌克兰援助有疑问的同时，一项新的租借法案可能会向基辅提供武器，而无需动用美国纳税人的钱。该法案的细节以及是否得到其他国会议员的支持仍然未清楚，目前亦都仲未清楚 美国是否计划要求欧洲国家透过商业合约或者由美国库存购买美国武器。另一名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海洛格将会在14号开幕的慕尼克安全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至于还会讨论哪些问题，蓝述认为主要是协调北约国家还有乌克兰，他们在与俄罗斯进行停火谈判之中各方面的不同条件和要求。譬如说乌克兰是否能够加入北约，如果乌克兰无法加入北约，那有未来将会怎样防止俄罗斯再一次入侵乌克兰，是否要设立非军事的维持和平区，那样维持和平区由哪些国家的维持和平部队来参加，这个维持和平部队的费用它将会怎样去分担等等，主要是谈这方面的问题。联邦陪审团10号裁定，一名因为向中共官员提供当地华人社区的个人意见人士和团体的资料，被联邦当局指控非法做中共代理人的波士顿男子无罪。专家表示，即使今次结果令人失望，但是亦都只是个别例子，不代表未来趋势。这几年已经被判刑的做中共海外代理人的人亦都很多。现年65岁的梁利堂在联邦法院被判无罪。美国政府在2023年起诉他，说他在2018年至2022年期间未登记而做中共代理人，向北京提供反对中共政府的意见人士的相同信息，组织针对民主派意见人士的反抗议活动，同时向中共公安部门提供潜在的招募人员名单。在中国出生并且归化为美国公民的梁利堂就否认所有指控，坚称自己无罪。联邦检察官尼亚弗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即使控方尊重陪审团的裁决，但是对10号的判决感到失望。而第三只眼睛主持人宁静就表示，即使是这样，但是我们亦都可以见到，那亦都只是个别的案例。他说，这几年来被拘捕的并且已经被判刑的做中共海外代理人的人亦都很多，譬如2024年当时59岁来自佛罗里达州的美国华裔李平，就因为做中共海外代理人被判处48个月监禁，同时罚款$250,000，还需要接受3年的监督释放。另外28岁的中国公民郑永聪，因为参与中共在海外的非法行动，跟踪和威胁在新泽西州居住的一户人家，在2025年1月22号被判入狱16个月。而同案的另一名犯人朱勇，在服刑之后可能会被遣送回中共国。据他的律师德米西表示，梁利堂曾经在一间酒店工作，长期活跃于他所在的工会，同时亦都是波士顿华人社区的组织者和活动人士。检察官表示，梁利堂在2018年至2022年期间向中共官员提供了有关个人的资料，还提供了有关亲台的意见人士和团体的细节。控方还表示，梁利堂在2018年访问北京，参加同中共一个部门的会议之后，就创立了大波士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该组织致力于推动亲共活动。好像梁立堂这样的亲共人士经常被中共官方称为爱国侨领。律师德米西在向陪审团的结案陈词反驳说，梁利堂并没有隐瞒他的政治活动，这宗起诉侵犯了梁利堂依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论自由权利。身在美国的香港活动人士许永庭发表声明说，虽然我尊重法律程序，但是这个结果严峻地提醒公众，在公众对外国影响程度认识不充分的情况下，在我们的制度运作方式下，在追究犯有跨国镇压罪行的人的责任方面存在诸多挑战。就这个判决，宁静分析说，问题的主要原因我个人觉得应该是陪审团成员的选定，这种审判结果恐怕是因为在今次陪审团的成员之中，保守派人士占少数，而极端自由派占了一定的比例造成的。但是我们应该了解的是，极端自由派在民间依然是少数， 咁由呢一次川普能够胜出就可以睇出，所以呢一个审判唔会代表以后类似案件嘅趋势。我哋需要注意嘅系，梁利堂做中共代理人嘅证据系确凿噶，呢一啲证据佢嘅律师亦都系认同噶，只不过佢嘅辩护律师就以美国第一修正案为理由，表明佢有言论自由。这个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因为极端左派就是以言论自由和人权作为旗号，为自己拥有的言论自由打压其他人的言论自由，大搞政治正确，拆穿了就是阶级斗争，令美国社会出现了众多问题。但是现在川普回归就是要彻底解决由政治正确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所以这种中共极端搞跨境镇压打压异己的案件，或者以这种无罪告终的审判会越来越少，因为在美国极端自由主义生存的土壤会越来越稀少，公众亦都会慢慢回归常识。所以我相信中共代理人在美国被判刑被驱逐的会是大多数，而且愿意做中共海外代理人的人数会越来越少。现在不少人越来越注重食疗补充品来提升自己的健康情况。健康520推出的三高代谢补是一款食疗补充品，它通过全天然的草本植物调理和滋养内在器官，增强人体代谢。它的核心技术是承传古老秘方智慧，结合道家人体是小宇宙的理念，透过调理五脏六腑，打通经络，激活人体的自我疗愈力，全面提升健康管理效果。下面就等我们一起来听下三高代谢补用家的反馈。
真的很有效，我吃了见到人都挺好，肠胃睡眠都有改善，都挺好。
我那个胆固醇啊，
胆固醇就由150降到120，肝功能亦都由25降到17，恢复了正常。我先生的血糖值原本是9的，一直吃药打针都降不到，但是现在终于降到7了。
吃三高代谢补，感觉呢就没有吃血压药，好像 是好了。停了我那天度呢就130几 ,80, 如果我吃药我都没有那么低的。
我就很明显的感觉我的有效。我就觉得个肾脏嗰度咧有改善，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我觉得咧，三高代谢补系非常之好嘅产品。
黄蓉提醒大家，每一种食疗补充品都因人而异，喺你哋购买之前，请务必先咨询医护人员嘅意见啦。中共政府10号表示，如果达赖喇嘛放弃他分裂祖国的立场，北京对同他进行谈判持开放态度。这个提议立即被西藏海外政府官员拒绝，亦都引发网民热烈讨论，表示中共要的就是将这些精神领袖全部劳改，只能够以翠王习近平为尊。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如果达赖喇嘛能够回到正确的道路，符合几项前提条件，中共愿意同他讨论个人的前途。郭家坤说，达赖喇嘛必须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今年7月将会年满90岁。1959年他在西藏民众反抗中共统治的大规模起义失败之后走难到印度，但是他表示希望在有生之年重返西藏。郭家坤上述的言论是回应有关达赖喇嘛的兄长加洛顿珠去世的消息。西藏海外政府同一日在声明中证实，加洛顿珠2月8日在印度去世，享年97岁。不过西藏海外会议副议长卓玛次仁迪康对北京的言论表示拒绝，他说要专者讲大话是行不通的，那是不可能发生的。如果他们强迫专者去说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就是对历史的扭曲， 如果扭曲历史，就无法找到和平友好的解决方案。这个消息一出，就引发网友讨论。有网友表示，人家是有真正信仰的，有信仰的人不是用钱就可以叫他讲大话。还有网友讽刺说，这个政权释出的善意大家都领教过，有条件就是没有条件，在共产党面前讲条件就是不想做人，计划就是先押回去，然后安排个就地消失。还有网友气愤表示，侵略者强占他人家园还讲条件，真是不要面，你下香港需要谈判吗？有条件谈判咪就已经谈了几十年了，共产党信不过。观众朋友，中共突然提出只要满足几个前提条件就可以和达赖喇嘛进行谈判，而达赖喇嘛曾经表示过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重返西藏，你认为达赖喇嘛应不应该和中共谈判呢？如果认为不应该的请按一指，如果认为应该的请按二指。委内瑞拉10号派出两架飞机由美国接回接近200名非法移民，同时表示希望和华盛顿有新的开始，但是华盛顿目前不承认马杜罗是委内瑞拉的合法总统。渴望结束美国严厉制裁的马杜罗在1月31号和美国总统川普的特使格雷内尔会晤之后达成协议，同意接受被驱逐的移民回国，随后委内瑞拉派出了两架飞机。白宫在社交媒体平台 X 发表了一张戴着手铐和脚镣的人登上委内瑞拉联合航空飞机的相片，同时表示格雷内尔大使监督了两架航班，令美国再次安全。委内瑞拉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委内瑞拉始终强调任何对委内瑞拉公民的遣返行动都必须在绝对尊重他的尊严和人权的情况下进行。声明中提到，委内瑞拉政府希望两国关系能够基于互相尊重开启新的篇章。即使华盛顿不承认马杜罗去年在备受争议的选举中赢得第三次连任，但是川普特使格雷内尔还是前往加拉加斯和他会面。格雷内尔回美国那阵，将6名先前被委内瑞拉拘留的美国公民带回美国，目前还未清楚在加拉加斯的会谈中获得什么成果。2019年1月，川普承认当时的反对派领袖瓜伊多为临时总统。2018年的选举被广泛认为既不自由亦都不公正，委内瑞拉和华盛顿断绝了关系。美国拉丁美洲事务特使卡罗内表示，上个月马杜罗和格雷内尔的会谈并不意味着美国对马杜罗的立场有任何软化。马杜罗的连任引发了抗议活动，导致2400人被捕，28人丧生，大约200人受伤。上个月川普开始第二任期之后，就快速取消了大约60万名在美国的委内瑞拉人的驱逐保护措施，外界担心他们回国之后可能面临报复。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